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0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要理讲授中指出，玛利亚和四位女性使基督的使命扩展至天下。教宗方济各指出，信仰不是人民的鸦片，而是相遇和服务。教宗接见西班牙、菲律宾团体的代表，教宗表示，教会是移民温暖的家。教宗致函圣座驻俄罗斯大使，战争对人类家庭造成严重伤害。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2月18日在保罗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开启新一轮的要理讲授。这个以耶稣基督我们的希望为主题的新系列将陪伴禧年的整个行程，首先从耶稣童年史开始。教宗表明，在马窦和路加两位圣使的族谱中不乏问题人物的名字，而且与旧约不同的是，其中还有五位女性。此外，在马窦和路加关于耶稣童年的福音叙述中，从耶稣在童贞女的胎中受孕到他由玛利亚所生，都表明在耶稣身上完成了先知们的预言，以及若瑟的法定父亲身份，将天主圣子放在达卫王朝的树干上。教宗提到，在马窦列出的族谱中，前四个女人分别是犹大的儿媳塔玛尔成了寡妇，为了确保自己的丈夫有后代，就佯装妓女；耶利哥的妓女拉哈布，她帮助希伯来人侦探进入预许的土地并将之夺下；追随婆母的卢德，照顾婆母并成了达卫王的祖先；与达卫通奸的巴特舍巴，在害死了丈夫后，她生下了萨洛曼。教宗指出，对以色列子民来说，这四个女性都是外族人，但正是透过她们，耶稣的使命扩展到各民族。在马窦列出的族谱中，最后一位女性是纳撒勒的玛利亚，出自达卫家族的若瑟的敬佩，墨西亚耶稣由她所生。耶稣在婴孩、儿童和少年时期的历史告诉我们，他听从自己的父母，同时也有意识地全心奉献于天父和他的国度。两位福音的作者以不同的视角记述这段时期的事迹，路加以玛利亚的目光，马窦却以若瑟的目光，强调一种未曾有过的父亲身份。教宗表示，在马窦列出的族谱中所提到的每个名字都代表从一代到下一代的传承，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素。名字含有一个身份和一份独特的使命，归属 属于一个家庭和一个民族，信奉以色列的天主。教宗称，族谱具有一种文学题材的价值，能传递讯息，即没有人能给予自己生命，而是从他人获得生命的恩典。在这种情况中，所论的是被选的子民和继承这份遗产的人。在马窦写的族谱中，第五位女性是玛利亚，对她的描写别具一格，而且受造物也不是人类代代相传的主角。这里所强调的主角是天主自己。从族谱中看到，耶稣是达卫之子，由若瑟放入这个王朝，日后必成为以色列的墨西亚，但同时他也是亚巴郎及外邦女子的后裔，因此也必定是外邦人的光。耶稣进入世界的情景和所有人的儿子都一样，他是天主子，奉献于天父，负有启示他的面容的使命。耶稣在纳撒勒也被称为若瑟的儿子或木匠的儿子，这些称呼在强调他的双重性质，真天主和真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贫民窟中生活的经历和2021年穆林访问伊拉克，是教宗方济各的自传《希望》中两个片段。教宗的这部自传由卡洛穆索执笔，该将于2025年1月14日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发行。在12月17日教宗88岁生日之际，意大利共和国报和晚邮报发表了教宗自传中的两个片段。教宗说，当有人和我说我是贫民窟的教宗时，我就祈祷但愿我配得上。在书中，教宗回忆了他童年时生活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弗洛里斯贫民区。这个贫民区是复杂多种族多宗教和多元文化的缩影。书中写道，在这里差异是家常便饭，但我们互相尊重。在天主教、犹太教和穆斯林朋友的群体中，大家不分彼此。教宗也回忆了在监狱里生产刷子的服刑人，以及与若瑟·宝拉斯铎建立友谊的故事。宝拉是一位本堂神父，回忆录写道，那些城市郊区处于40年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毒品成瘾是人们绝望倍增的祸害。对教会来说，那些郊区应该越来越成为新的中心，一群像若瑟神父一样的平信徒和思铎日日生活在此，为福音做见证。教宗写道，这个艰难的现实清楚地表明，宗教根本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是人们的鸦片。事实上，正是有赖于信仰、牧灵工作与公民努力，那些贫民区尽管面临巨大的困难，但仍以难以想象的方式取得了进展。就如信仰一样，每一次服务都是一次相遇，主要是我们从穷人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教宗在书中也谈到了在伊拉克的牧灵之旅，他回忆道，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持续存在和安全问题而造成的困难情形，几乎所有人都劝阻我，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去亚伯郎的土地，因为他是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共同祖先。关于伊拉克牧灵之旅，贝尔格里奥教宗记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时 英国特工处收到了在他访问摩苏尔期间准备发动两次袭击的讯息，其中一名袭击者是一名携带炸药的妇女，另一名袭击者则在一辆货车内，两人在实施袭击前就被伊拉克警方拦截并击毙了。教宗写道，这让我感触很深，这也是战争的毒果。除了即将出版的《希望》一书外，根据生平《我在历史中的经历》一书改编的电影也将讲述教宗方济各的生平。生平《我在历史中的经历》一书由拉格纳执笔，已于2024年3月由哈伯克林斯出版集团发行。教宗方济各12月16日接见了在西班牙菲律宾团体的代表，他们在巴塞罗那堂区以史胎污染原罪和圣里勒伦命名。这个菲律宾人堂区在25年前建立，菲律宾人团体愿意与教宗分享这个周年纪念日。教宗说，这让他想到很多移民，他们不但没有找到温暖和款待的家，反而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和不被理解。当不同文化融合在一起时，会出现一个温暖和款待的家，这个家就是教会。接着教宗指出，菲律宾的圣人里勒伦的一生与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一生都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圣里勒伦的家庭就如塔格莱书记的家庭那样，有中国和菲律宾血统，以及使他获得信仰的西班牙文化，这些给他创造了卓越的多元化生活环境。会见结束时，教宗回顾了他于2015年在菲律宾进行牧灵访问时美好的回忆，有700万人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弥撒和在塔格洛班举行的弥撒。当时刮着风下着雨，我们必须迅速地离开，因为风暴就要来到，不然我们就无法避免暴风雨的袭击。教宗最后说，菲律宾人是有信德的男女，你们中的一些人在梵蒂冈工作，他们表现的信德和所做的见证都非常棒。教宗方济各12月14日致函圣座驻俄罗斯大使达涅洛宗主教，指出持续不断的战争是对人类家庭的严重伤害，同时鼓励这位圣座大使展开新的外交努力，遏制冲突并带来和平。教宗首先写道，圣诞节即将到来，这是天主圣子和平君王降临人间的一天。你作为我在俄罗斯国家的代表，我愿与你分享我的祈祷与痛心的呼吁，愿和平临在于不同民族，在上主所爱人们的心中复兴。接着教宗说，1000多天以来，我一直密切关注着冲突地区所造成的痛苦消息，这场战争的痛苦和持续不停的情形紧迫地向我们提出质询，呼吁我们一起思考如何减轻受打击者的苦难及重建和平。事实上，本着真正的人类兄弟情谊的精神，我们所有人都因共同责任而紧密相连。随后教宗表示，在推进和平的共同行程中，我愿引用深受俄罗斯人民喜爱的天主的智者圣塞拉芬的话，他说，你若赢得和平的精神，你身边成千上万的人 将会因此而得救。最后，教宗期望这位圣座大使，亲爱的弟兄，我希望通过你向每一个善心人士发出友爱的邀请，联合起来向天主祈祷，祈求和平的恩典，努力为全人类的福祉，为这崇高的目标做出贡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圣诞节就要到了，我们在迎接耶稣圣婴降生人间喜庆之际，我们更希望降生的耶稣圣婴诞生在我们的心里，恩赐我们新的生命。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珍惜基督的救恩。教宗方济各常鼓励我们在口袋里带上一本福音册子，常翻阅福音，阅读耶稣的教导。教宗鼓励我们跟随基督做基督徒，必须要熟读福音，熟读基督福音就会珍惜基督的救恩，就能让基督的话语根植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耶稣基督是天主圣言，耶稣基督是天主的智慧。基督福音是我们基督信徒生命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生活、工作的最高准绳。当我们缺少了信德，必然也不会重视修德，偏离了基督福音，也必远离天主。热爱基督，必要爱慕基督的话语，基督的福音。耶稣在福音中论及他的教导和话语说，天地要过去，而我的话绝不会过去，必要实现。每一位教友要热爱基督福音，热心修德，去实践信仰，去操练圣德，这样才能领悟基督福音所启示的真理，才能真正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基督福音记述了耶稣一生的行事，记载了耶稣启示自己的话语。耶稣的话语就是真理，因为他自己就是真理。当我们听从耶稣的话语，施行他的真理时，就会领受基督的真理、智慧、处事为人的原则，活出合他心意的基督信徒的生活。我们是否遵行天主的诫命，绝不是一件小事，这关乎我们自己一生的成败。只有那些听了天主的话语就去实行的基督徒，才能在信德、爱德、望德中日渐长进， 才能在信仰道路上坚定不移。我们遵行天主的诫命，天主的信实慈爱必会临于我们，我们的生命必会充满天主的恩宠，我们必有能力践行基督信徒的使命，做光做盐，做基督的仆人，以基督信徒的善行光荣天主，预显主荣。基督信徒不可忘记，耶稣用生命爱的我们，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爱耶稣。热爱天主，侍奉天主，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爱天主不是光在口头上，更是在我们的心灵和生活中见证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建基在天主的圣言上，沐浴在天主的圣爱恩宠中。我们都会记得耶稣在若望福音14章中对我们深切的叮嘱，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只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全心全灵全意是指整个的人。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所有力量效爱天主。耶稣在福音中清晰地指明，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耶稣更强调说，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耶稣在升天时托付给门徒们传扬基督福音的重要使命，耶稣要求每一位基督徒要为主做见证，传扬基督的救恩，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基督福音的见证。主耶稣用生命完成了救赎人类的救恩，我们基督徒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做见证，去传扬福音。有多少教友家庭为爱天主和教会成为培养天主圣召的家庭，儿女重视信仰，勇敢回应天主的召教，父母慷慨地把儿女献给天主和教会。传扬福音，见证福音，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做出牺牲奉献。我们的心如果爱天主，我们必要诚心主旨，绝不迟延，绝不计较得失，绝不计较自己能付出的代价，甘愿为耶稣背十字架。基督的仆人必须是谦卑的、诚实的、忠信的、殷勤的、忍耐的、吃苦的、任劳任怨，即使在艰难痛苦的环境中，仍会信靠天主，等候天主，不失望德。一个热心侍奉天主的仆人，必然是一个生命丰盛、活力充沛、慷慨坚定之人，必要在基督内尽心竭力。基督徒的灵修能影响我们的言语、行为以及为人处事的原则，注重灵修能开阔我们的胸怀，明辨是非善恶，激励我们对天主赤诚，对教会赤胆忠心，对人真诚无伪，不油滑，不世故，有智怀，有胆识。成为基督徒就要做正直的人，真诚地对待自己的信仰， 诚实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正气长存，清风浩荡，内心圣洁，爱主爱人。耶稣要求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人，端端正正做事，对人忠信而不诡诈，与人交往而不奸猾，以德为先，品德高尚，因着真纯的信德，能自动自愿地去避恶行善，珍惜生命，善待他人，善待社会，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心存爱心，播种爱心，荣主救灵，遇贤主荣。中国的基督徒置身于中国文化之中，有责任和义务在中国社会中做光做盐，为基督福音作证，使基督福音能够更加深入地融入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环境中。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赋予了崇高的道德理念，教导人修身养性，人行天下，赋予人高尚的情怀，追求圣善，多一份对社会的担当。不仅如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助力中华民族举目仰望星空，敬畏神明，去探索天主的临在和启示，敬天爱人，奉行忠恕之道，做一个重视仁义善良之人，这是君子的第一个标准，也是基督徒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天主是最初的本始，万物的本源，只有天主才能真正满足人心。人的追求生于心，荣于心，但最终的归向都指向了天主。做一名基督信徒，就要熟读基督福音，熟读基督福音，就能铭记基督的话语，学习基督的圣德，才能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传扬基督的福音。圣保罗宗徒在书信中激励我们说，我赖强加为力量的那位能应付一切。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靠着基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我们就应怀着真诚的心，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应坚持所明认的望德毫不动摇，因为应许的那位是忠信的。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